非常欢迎来上这一堂课哦。这堂课哦是课码是 M304， 是讲到福音他乡福音梦非说先教经验谈。我想从这里的题目就可以知道我们这个孟牧师的话哦，他曾他在非说先教过。我想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经历啦。好像我们传给我们的邻居都不容易的，还就是有这个呼召到非洲里面去传福音啊。这里的课我觉得都是非常特别的，就是可以把这些他的一些的经历里面再分享出来啊。这里的基础点都是从对于神的爱出发的哈。那我们穆牧师的话，他是还是一个非基督教徒的家庭嘛，他高中的时候信主，然后在后来嘛，先生在台湾读中台神学院，然后前后在台湾圣教会里面牧会有7年的时间，然后回应主的福音在92年到2000年的时候，前往英国学习英文并接受先教士的训练，然后之后就加入国际环球福音会，然后在非洲西非加纳对非洲土著有6年的先教的事工，那在2000年呢，到的芝加哥，在穆迪圣经学院就读道学的硕士，然后毕业以后在霍方城一家独立的教会里面有服侍有4年多，然后现在在恩福台武教会家里面有3个小孩子哈，那这里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穆牧师，我们掌声来欢迎他。
好，大家好哈，欢迎你们来参加这样子的一个有机会给大家一起再来分享哈。那这个我之所以会取这个名字呢，主要就是因为在我们离开台湾之后那我们的这个都有定期的给台湾的弟兄姊妹有这个代祷信那我们代祷信的这个上面的这个 title 呢就是用他乡福音梦。好，那我想大家对于这个宣教大家对于宣教呢我相信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的这个接触那对于宣教的这个事工事实上呢来讲，这是在圣经里面在今天这个时代各个教会都在积极推行的这个事情首先呢我要跟大家谈到的呢就是这个宣教的这个基础。好，那宣教的基础呢，事实上当我们在谈到我们所相信我们所敬拜的这一位神那他有很多的这个特性他是慈爱的，他是公义的他有很多的这些的属性，但是事实上我们所相信我们所敬拜的这位神呢本身他也是一位宣教的神那特别是大家可以知道的，就是在这个创世纪第12章那个地方就是当神呼召亚伯兰，然后要借着亚伯兰来赐福整个的万人万族的时候，他这个地方就说在创世纪的第12章1到3节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所以在这个地方事实上我们就看见神他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愿他呼召亚伯兰呢，就是你必须要离开你自己的家乡，你必须要离开你自己的文化，你必须要离开你自己所处的那一个舒服的那个环境，但是要去哪里？这个地方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说是王神要告诉亚伯拉罕的去的那个地方。第二节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所以在这个地方，事实上我们看见神当他差遣亚伯兰，或者后来我们知道他叫亚伯拉罕，他离开他自己的故乡加勒底的吾尔，然后向着神所应许的那个迦南地啊前进。那我看到神在这个宣教师的这个身上呢，神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啊目的。好，当神呼召一个人，当神差派一个人从他自己的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啊去做这个事工的时候，神在这个人的身上都有一个啊特别的这个使命。所以我们看见啊，在神对亚伯兰来讲呢很清楚，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啊。然后第三节，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换一句话来讲，神差派亚伯兰，借着亚伯兰不但是有一个目的，然后呢这个地方也带出了神他自己的应许。那换一句话来讲，当亚伯兰他领受了神的呼召，然后他必须要真实的顺服啊，去遵行了之后呢，那就带着神的应许。在第三节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那这个地方啊，就告诉我们，事实上呢，当亚伯兰啊他能够顺服神前往之后呢，神要与他同在。那无论是为了要这张说为你祝福的我要祝福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换一句话要什么，神自己会照顾他，神自己会保守他，神自己会看顾他啊。当这个亚伯兰他顺服了之后，他往神所要他去的那个地方呢，那神就会继续的与他同在。那更清楚的来讲呢，就是当亚伯兰离开了加勒底的乌尔啊，然后呢后来到了这个迦南地啊，我们从创世纪的里面啊我们能够啊知道，甚至后来他下了埃及啊，神都与他同在啊，他无论到哪个地方去，神与他同在。那这是很清楚的，在这个啊圣经的开始的时候，在创世纪第十二章从一到三节，让我们知道神他是一位宣教的神。那总之，神不只是差派这个亚伯兰到这个另外的一个地方去，在亚伯兰的身上有这样子的一个计划。那同时呢，啊，这个啊他自己，啊他自己，换一句话讲，我要说的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自己也亲自成为人的样式来到这个世上。好，那正好也是可以呼应这个创世纪的这个第十二章一到三节。啊，这个尤其是当我们啊读到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的时候啊，在那边形容的这个六到九节那边呢，就谈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原本有神的形象，但是他自己卑微成为人的样式。当他从神的地位，然后成为人的样式来到这个世上，啊，那他来到这个世上，当然是要完成天父的旨意。他来到这个世上，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样式到这个世上，是有一个特别的目的。那从特别是从耶稣基督的身上呢，更能够让我们，如果说我们仔细的去思考啊这样子的啊一个信息的话，当我们可以去好好的去探讨到要成为一个宣教师，那我们要成为啊，以耶稣基督成为我们自己的这个榜样，我们要去学习的话，那也就是真的是要道成肉身。好，道成的话就来讲呢，就是说你要放弃你原来的荣耀，你要放弃你原来的这个身份，你要放弃你原来的地位啊，你要放弃你原来所拥有的一切，然后呢变成人的样子。耶稣基督他成为人的样子才能够被人所接纳。那当你要成为一个宣教师的时候，那在这个中间有很多的啊这种的这个啊转折的这个学习啊的这个啊过程啊。那事实上如果说要谈这个宣教的基础的话，那是整个啊有这个啊宣教学啊，这是有很多可以谈的哈。那今天我们就 啊，就是这样子，我就解释这两点，这样子概括一下啊。那再来我要谈到的呢，就是宣教的层面。好，那一般来讲，如果说严格在今天这个时代来谈论到啊宣教的话呢，一般来讲也会在很多的啊书籍上面，宣教学的上面也会看见呢，就是会分成三个理论或者是三个阶段。那第一个呢，就是叫做啊 M1 哈，那在各位的讲义上面呢啊也都有。那 M1 的话呢，这个就是啊在同文化、同语言、好、啊、同背景的这种啊相环境下面啊来做传福音的这个事工啊，或者说啊，如果说你是啊出生在这个啊南加州，好、啊。那你是出生在一个华人的家庭，啊，神感动你呼召你啊，那你到的这个北加州，啊啊，这个也是对华人啊，那这个的话等于算是只有在这样子的这个距离有一点点，但是呢，也可以说几乎是在北美的文化，然后呢，你所讲的可能也就是华语啊，或者说你是啊，针对了你本身就是啊这个。第二代的这个啊子弟啊，然后呢，你也专门到那边去做第二代的子弟的这个啊，那这个的话可以说是这个第一阶段啊，就是所谓的同文化的这种宣教。那第二阶段的呢，就是属于这个叫做啊性文化啊，那就是这个啊 M2 的这个。那性文化呢？啊，它的那个定义来讲的话呢，就是说你是讲同样的语言啊，但是呢你是不同的文化，好像说啊这个啊在台湾出生的啊，那神呼召你呢到这个北美来啊，那多少台湾跟北美的这个文化啊有一点的不同，但是呢你在台湾这个所学的这个无论是台语或者是国语啊，我的华语，那你到这边呢，你可以适应，你可以不需要再学另外的语言，或者说啊，你本身这个啊，神呼召你，假如说你到啊这个莫斯科啊，或者是到欧洲去做华人的工作，啊，那这种呢，你到那个地方去的话，你需要有这个环境的这个适应，啊，环境的调整，但是呢，你的语言可以沟通。啊，因为你所传福音的对象，你所服侍的对象，跟你讲的是同样的语言。好，那这个呢，啊，就是叫做啊，这个啊，净文化啊的这个宣教。那再来这个第三个呢，是叫做异文化，或者说啊，可能我们会在一些的啊特会或者是杂志上面，我们会听见的，就是这个海外的这个宣教。那这个呢，这个第三个层次的。啊，就是这个到了另外的一个地方，然后我们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那换一句话来讲，啊，这个你除了这个文化完全跟你完全不同，但是呢，你这个还需要学习他们，因为你原来原有的这个语言啊，是根本没有办法沟通的。那基本上来讲。啊，可以说啊，在宣教的这个层面上面有这个 M1、M2 啊，还有这个 M3。那 M3 就是异文化的。那这个啊，我知道最近呢，在北美的这个教会啊，很多好像有到这个啊中国啊各地去做培训的啊，或者是到台北的。那我个人的浅见，我认为说，那这个可能啊是在这个 M1 或者是 M2 是同文化，或者是这个啊净文化啊的这种宣教啊。那这个异文化的这个宣教呢，就是属于第三个这个层面。好，那按照我自己的这个了解，那在异文化的宣教上面呢，在西方。的教会或者说西方的差会里面啊，他们啊这个有许多这方面的经验啊，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早期的时候啊，这些啊海外的这些的宣教师，白德森、马里逊啊，他们到啊这个中国，他们到台湾啊去传福音的，这种是属于跨越文化的啊这样子的一个宣教啊。那 不同的层次的这个宣教啊，都有不同的这种挑战啊。但是事实上啊，当然有的人会觉得说，可能这个挑战比较大，可能那挑战，那我个人是认为说是啊，各有千秋啊。那这个神呼召人成为他自己所要使用的器皿，那在这个中间，你要啊成为是净文化，或者是同文化，甚至是异文化啊。事实上啊，不是在于哪一个区域，主要的是神呼召我们，让我们能够很忠心的啊，神要我们去的啊这个地方啊。那这个是啊，我个人觉得说，在这三方面都是很大的这个挑战啊。那我们之所以会啊到这个西非啊，就是加纳去宣教，那本身呢，这就是一个啊异文化的这个宣教。那这本主要就是啊，这个刚刚这个啊市长有帮我介绍呢，就是我本身是在台湾，是在中台神学院啊这个念书。那我在中台神学院的时候呢啊，认识啊遇到我的师母，那在那边啊这个我们有认识，然后有机会交谈啊。那时候啊，我们两个人都彼此都有这个啊海外宣教的这样子的一个负担啊。那所以啊，也是因为这样子啊，神的恩典啊，把我们啊这个带在一起啊。那特别是啊，那我们在神学院认识啊，那后来这个啊，我们就一起的，在我们结婚之后，我们就一起的来寻求神在我们身上的这个带领啊。那在这个中间啊，神就很清楚的给我们一句话，就是在以赛亚书49:6这章说，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啊，那时候啊，就这样子的一节经节呢，就成为我们两个人啊，愿意也真的是啊，很清楚知道神自己的在我们身上的这个啊带领啊。那我们都是中台神学院毕业，好，那师母呢，因为我服兵役的关系，所以呢，她比我早毕业一年。那她先毕业，然后呢，就在南投啊侍奉。那一年的这个啊，刚好呢，这个是台湾这个大家也许知道的，就是校园福音团契啊，这个都有办这个青年宣道大会，那就是每三年一次，好像。那时候是我在台北的文化大学参加第三届的这个青年宣道大会。那在第三届青年宣道大会的时候啊，我就听见那时候是这个啊，一位从非洲的这个赖比瑞亚来的这个宣教士叫江荣毅啊，可能大家都很熟江荣毅。那宣教士他分享到赖比瑞亚这个很需要有人去教导这个圣经啊，但是呢圣经的老师非常的这个缺乏啊。那这个我就在那个特会的里面呢，我就有很深的感动。那时候呢师母啊，他那时候呢是这个教会的传道啊，所以他没有去啊。那因为啊，他就留在家。那他留在家的时候，那时候呢他刚好也有收到这个宣教的这个杂志啊。那宣教的杂志里面呢，也同样的提到这个啊，西非的这个啊赖比瑞亚那个需要圣经教导的教师的这样子的一个需要。所以当我从今天啊回到啊这个家里的时候啊，很兴奋的跟他分享，那他也很这个很兴奋的跟我分享说他所看到的这个啊宣教杂志上面的这个资料。所以那时候我们啊就很清楚了，那既然好像神把这样子的感动摆在我们的中间，那在我们的心里面就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我们啊要成为海外的宣教士，如果是在神啊的自己的这个带领下面啊，那我们啊就要出去啊。那我们那时候啊也跟啊弟兄姊妹啊，后来在这个南投的圣教会 在那边啊、前后有三年的侍奉的中间，那原本我们那时候就要出来啊，但是因为这个讯号是说我们有跟人家签约了，我们要完成，结果啊这个聘任的任期还没有满呢，啊我又被调到啊这个台南的另外的一间安乐圣教会，那我们就在那又有四年的时间。那在这个最后的那一段时间啊，这个到了这个91年，啊91年那时候我们啊要建堂快完成了，后来已经是完成了。那时候原本就想说啊，那这个建堂完成了，那我们那时候之前呢，我们就过去的一段时间我们都在寻求神，看神怎么样带领。那到建堂完成之后呢，那很清楚的知道说现在是时候了，我们必须要走。好，那个时候我们有两个孩子。那后来啊，这个等到我们决定说我们要这个离开，我们要到海外去成为海外宣教师的时候，结果没有想到呢又有了老三啊。那时候呢这个有很大的这个挑战啊。那这个啊教会的这个啊弟兄姊妹啊，这个也是这个极力的这个挽留我们，但是我们很清楚啊神的这个呼召啊，所以呢那我们啊就在这个啊91年的这个啊七月啊91年七月呢，这个我们就离开我们所侍奉的这个啊教会。那因为台湾的那个我们要加入的那个差会呢，那时候的宣教师是住在关西啊，他主要当时是做这个关西这个客家的这个福音事工，所以我们啊就搬到关西啊去跟他们住。那时候因为我们英文完全都不会，那我们确实要学英文啊。那神也很奇妙的，就是啊这个在美国这个地方啊有一个姊妹呢啊，她是这个之前呢他是在这个台湾啊，就是这个那时候美军还在台湾的时候是被他的养父母收养，然后就把他带回来。那这个女孩子呢他就想要回台湾去寻找他的亲生父母。那这个姊妹他也知道在台湾有一对夫妇呢，他们需要学英文，所以呢他就啊到这个啊台湾，然后呢跟我们住在一起，然后呢就教我们学英文啊，这个有半年的这个时间啊，那时候啊就是这样的学习。那91年的这个12月31号啊，那这个我们全家五口，一家五口呢我们就离开了台湾啊，然后搭这个马航，这个经过这个吉隆坡，然后到达英国的时候刚好是1992年的这个啊元月一号的早上清晨6点多啊，这个一出来的话真的是啊不但是这个感觉到天寒地冻啊，而且呢还有这个英国的开车是开左边的，一出了机场的时候，这个马上人家来接我们的人啊，然后呢就有这个啊 culture shock， 这个觉得说怎么是这样子的，这个跟台湾的这个完全相反。那时候我们英文真的还是啊非常非常的这个烂，然后人家来找拿我们的名字，他们要来接我们，还不晓得说看到的时候还不晓得那是要来接我们的。那我们在英国啊有学习语言一段时间，然后啊也参加了这个就是 Missionary Candidate Course， 就是宣教师的养成班啊，那是啊，并且也在那边啊等候。因为也很有意思，就是说因为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我们一直跟人家讲，就是说我们要到西非的这个赖比瑞亚去宣教啊。那我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那个那段时间刚好赖比瑞亚是内乱，好，赖比瑞亚内乱，所以呢宣教是根本全部都撤离了。那我们在台湾完全不知道，那等我们到了英国，然后呢接触到了这个英国总部这些宣教士的时候，才知道说赖比瑞亚内乱，那根本没有办法进去。在我们的这个差会的 team 在赖比瑞亚的那个 team 呢，他们退到这个隔壁，就是啊象牙海岸，好、啊、这个科迪瓦那边 啊来做那些难民逃到隔壁的国家的这个福音的这个事工。啊，如果说我们在台湾就知道赖比瑞亚是内乱不能进去了，我想那时候我们可能大概就不会踏出去了。啊，但是我们那时候真的不晓得，直到我们啊到了英国，到了宣教的差会总部之后，那我们才知道。啊，那我们就接受了一些的训练啊，但是中间呢也跟宣教师跟我们谈论，那这个赖比瑞亚没有办法进去，那我们因为到赖比瑞亚的话没有办法进去，我们要打 ID code， 因为我们是在英国学英文，那如果说加入赖比瑞亚 team 的话呢，他们那时候是停留在这个象牙海岸，那我们又要再学法文，那学法文还要再学这个赖比瑞亚的这个土著的这个语言啊，那对我们来讲实在是负担太重啊，因为我们等于在说我们才到英国去学英文，后来开会就给我们建议，是不是啊看看是不是这个接受啊这个西非的另外一个国家，就是英语系的国家啊，所以这个啊让我们祷告也跟啊这个不同的人谈的时候，那后来我们就决定啊到西非的这个加纳啊，那是一个啊英语系的这个国家啊，所以我们就啊1994年8月31号啊这个飞抵这个到的西非的加纳，就是 Ghana West Africa 啊，大家知道的话那个就是叫做黄金海岸啊，那这个啊之前前任的这个联合国的秘书长这个 Kofi Annan 安南啊，也就是这个啊加纳的这个啊大使啊，那在这个中间啊这个我们啊一抵达加纳的时候，8月31号抵达，真的实在是啊就有这个很多很多的这个学习这个挑战。我们抵达8月31号，因为我们8月31号的这个早上的飞机从英国然后呢到加纳，时差是没有时差，这个6点多出了这个国际机场，然后呢派会的宣教师来接我们，这个当我们在搬运行李的时候，我这个老二的啊，我这个老二是一个女的啊，这个呢她就站在旁边，结果突然间她哭了，可原来她的手表就被人家抢走了啊，手表就被人家抢走了啊，那时候真的实在是很紧张。那后来啊我们先到这个啊 Mission 的这个 Guest House， 那好不容易呢这个买了这个一部这个已经非常烂的这个二手车，还停在这个 Guest House， 那个还有人看门啊，结果今天把车子买回来，结果第二天早上就发现两个 parking light 通通被偷了，车灯也被偷了啊，那时候实在是啊这个挑战就来了。那这个在西非有一个这个蛮大的挑战呢，就是这个啊疟疾的这个问题啊，那我们在去西非之前，我们通通都要准备很多的这些啊的这个医疗啊、打针啊啊这些的。但是呢，疟疾是没有办法避免。那这个当地的人说，如果说你到有疟疾区去这个啊去的话呢，你有可能得到疟疾的话，是你必须至少要有两个礼拜。结果我们刚刚到达加纳满两个礼拜的时候，我的老三是一个男的啊，他那时候才3岁多啊，两岁半啊，这个那时候呢他就得了疟疾了啊，这个上吐下泻，发高烧，忽冷忽热的啊，真的是把我们啊这个真的很多的这个挑战啊，真的实在是有很多的这个挑战啊。那啊我先这样子好了啊，那在这个里面啊，那我们啊就是面对很多挑战。那我们总共呢啊在这个加纳差不多有6年的这个时间。好，那在这个时候呢，我要先跟大家啊讲一个事情呢，我不晓得大家对于啊非洲的这个观念怎么样啊，因为我们在这个97年啊我们回去述职的时候呢啊这个有就是有到各个教会去，然后呢这个有人啊就知道我们在这个加纳，后来呢就透过有一个人又另外一个人的介绍，后来我回去之后的话，有一天呢 这个收到这个啊这个信件啊，那有一个姊妹，她有一个很好的朋友，那她这个很好的朋友是慈济的，那她这个很好的朋友呢，她在非洲，那她知道说我也在非洲当宣教士，所以呢，她就要我说看看我能不能够找出时间去探访她。我是在西非的加纳，啊，加纳在这个地方，好，在这个地方，我刚刚所讲这个象牙海岸，然后赖比瑞亚是在这里，啊，赖比瑞亚在这里。那一个实际的那个妇人，好，就是那个基督徒的朋友，他要我去探望他，他是在南非。他是在南非的一个慈济啊，做慈济工作。那我是在西非加纳，然后呢，他要我说，我看我是不是能够去探访他，去跟他传福音。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啊，那时候啊，在台湾啊的人来讲呢，很多时候我们就想说啊，非洲啊，就是非洲，甚至当我们回去啊，这个见证的时候啊，这个很多人都认为说非洲就是一个国家。好，其实不是的哈。那这个呢，这个就是加纳，哈，就是啊，黄金海岸，那它的首都是在这个地方叫 Accra 啊。那这个我们呢是在北部，我们去了，后来我们的 mission station 就是在这个塔马里，啊，在这个地方。好，那这个北边呢就是 Burkina Faso， 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年加恩，好，那他呢？就是这个，他在这个啊，布基纳法索，好，那时候旁边是 Togo， 啊，这个啊，这个多哥，啊，多哥，然后这个是贝里，然后这边呢就是乃基利亚，啊，那这个啊，这个是加纳，啊，加纳的这样的一个地，那我们啊就是在加纳的这个北部，好，啊，我们在加纳的北部，那我们去了之后，当然我们啊就先要适应啊这个当地的各种的这种情况，啊，那。呀，这是我们孩子那时候啊，这个啊，有一些就是外国人也在那个地方啊，那就是这是老大啊，这是老二啊，这是老三啊，那这是当地的这个啊小朋友啊，那这个呢跟这个呢是这个外国人孩子，那在那边的外国人孩子不见得全部通都是宣教士，因为在英国在各个地方他们有啊这些啊工程人员啊，他们也有很多孩子，那因为他们啊，在这个念的学校，所以都能够有机会啊碰面，好，好，那这个呢，这是我的孩子，他们啊那时候在那边参加一个加拿大人办的，就是 International School， 啊，那在那边啊这个啊圣诞的晚会啊，他们这个演约瑟啊这些啊所有的这些的啊学校的这些的学生啊，这是老幺，这是老大啊，那他们的整个的这个啊。这也是啊，这当初的这个啊表演，那这个是这个韩国的啊，这是 SIM 的这个韩国的啊，那这个呢也是韩国，这也是 SIM 的，那跟我们的开会不太一样，我们的开会啊是 WAKE 环球福音会啊，啊，那这是我们刚去的时候啊，那我们啊这个租的这个房子啊，那这个他们躺这样。这种板凳啊，觉得说很新奇啊。啊，那我们啊就是要去适应，然后那时候这个也想说很怀念台湾的这个高丽菜干，所以呢就自己在这边啊，好像这个晒这个高丽菜干，好 啊这个怎样？那这个就是啊，因为我们住的地方就是有这个戒指一样，所以这个。外面的小孩子就很好奇的看着我们，所以就趴在那个地方啊，在看我们啊。好，那这个呢，他们那时候呢，像现在这边的孩子啊，有很多的这些电动玩具、电脑啊什么啊，或者是那时候啊，他们这个啊没有什么的真正的这个玩具啊，那所有的呢，就是他的二姐啊，在想办法来帮他弄的。啊，这样子的一个啊木质的这个玩具枪啊，这个就是他的这个啊，好，那这个话呢，我们也在学习，这是一个啊这个当地的一个女孩子，然后呢她来煮这个 非洲的这个食物啊，那他们啊三个在那边看，在那边学习，知道怎么回事？我们也是自己在用的，好像在烹这个啊夫妇，就是类似在台湾山地好像叫做土润，就很类似麻薯，但是不是吃这种的卡沙瓦，那种亚姆那种啊去锤的啊啊这种食物，我们自己也在弄啊。那他们那时候的玩具呢，就是这个啊养了很多的这些的动物，好、啊、有羊啊小羊呢自己养鸡啊，因为啊在那边呢都不是很方便啊，这是自己这个鸡舍啊，然后他们在帮我这个赶鸡，晚上把鸡赶出去，白天呢把鸡放出来到处这个啊。那这个老二呢也比较像男孩子啊，所以这个弓箭呢，这个也是他的这个啊玩具啊，这样子的这个情况啊。那我刚刚所讲的这个夫妇呢，就是这个 yam 哈 啊这个啊，这是当地的主要的这个食物啊，主食啊。那这个是啊96年的时候啊，这个买的这个当地的这个制服啊，那这个父子同乐。啊，他那时候师母呢啊，因为他会有一点点的这个做衣服的，所以那边啊这个也是啊自己，那时候刚好是我们啊我跟我的小儿子呢这个生日差一天啊，所以呢他就啊帮我们做了这个啊父子装啊，那自己做的啊，自己做啊。那这个呀，这个是啊啊我们生日的时候，那你看我那时候还要这个留这个胡子啊，因为呢当地的那个文化呢也是类似我们像我们华人的，就是说这个嘴上无毛办事不牢啊，那不管你几岁呢，至少你要有这个胡子，你才会这个人家这个才会比较啊尊重你，才等于算是你比较有年纪，那人家你讲的话人家才会啊 pay 一些 attention 啊啊，这是当时的这个情况啊。啊，这是三个孩子，啊，那也自己养鸡，啊，自己杀。看那时候身材胖多了，因为那时候这个我们都会得到疟疾啊，因为一得到疟疾，这个虽然我们每天都吃药，但是我们得到疟疾呢还是会，但是一得到疟疾啊，三天四天之后呢，我们至少都瘦个3-4公斤，啊，所以是这个。很好，我记得那时候我回到台湾的时候，这个跟弟兄姊妹挑战说，你们现在这个花钱啊，这个还要去这个啊去运动啊，然后呢要保持美好身材啊，为主做工，你们就到非洲去这个当宣教师啊，不但可以为主侍奉，而且呢还可以这个减肥啊，是很大的这个啊一举两得啊。啊，那个是这对我们来讲的话是很珍贵的，那这是这个我们自己种的啊，那个有的时候在旱季的时候根本就啊买不到这些的食物啊，啊所以这些我们就要自己种啊，并不是说随时想要都有啊，那所以这些呢都是操练啊，都是这个啊学习啊啊，这是后来比较我们要比较接近要离开的时候啊，我这个是。他的马，好，那再来另外一段呢，就是说啊，我们去了之后，我们还有这个语言啊文化的这个学习啊，那这个语言我们必须要学习当地的这个土著的话语，就是说针对看我们是针对哪一个 tribe， 那时候我们去了之后，我们所针对的这个族叫做德公吧。啊，德公巴这个族，那这个族他们的语言叫做达巴尼，啊，那我们呢就必须要学习他们的文化，啊，学习他们的语言。我刚刚开始的时候讲到说，我们要从啊，要成为这个到异文化去的话，我们要成为一个外面的人，啊，要进入到他们的里面，啊，跟他们认，被他们接纳，跟他们啊，这个生活等于说通通都是混在一起。啊，成为从一个 outsider 成为一个 insider， 啊，那这样的话，他们接纳了我们之后，我们才能够有机会啊，跟他们啊来 谈这个啊福音的这个事情，那这个就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这个挑战啊。那像在当地的时候啊，这个雨季的时候啊，并没有什么道路啊，所以呢，这个车子的话，有的时候这个下雨的时候呢，就是这种泥泞的这种道路啊，所以啊，并没有说像在这边那么好啊。这个哪一个地方，这个就算是全这个从北到南的那条这个唯一的那个道路呢，这个回去的时候，回台湾的时候，人都问我说啊，这个在加拿大那边开车是怎么开？我说是哪一边没有动开哪一边。不是开左边，也不是开，是到时候你看哪一边没有动就看哪一边，啊，这个有很多真的是这个挑战，这个学习哈，好，啊，那这个就是这我们住的这个周围哈，啊，这个牛羊啊，这个孩子呢也通通的都是在一起这种文化这种环境啊，那你看这些的这个还不到十岁的这些的女孩子呢，她们通通都需要打水，因为他们并不是家家户户都有水，啊，特别是在 village 的时候呢，他们甚至要到河边去提水，啊，这是一般妇女所做的工作，啊，那我们住的地方一出来，啊，就是这样子，这个牛，啊，这种到处都是，啊，那这个也是，这是 village 的里面的这个情况，啊，那这个当地的孩子呢，这是他们的玩具，这是他们的宝贝，啊，像这个是啊。坏掉的这个脚踏车的这个啊轮胎的那个没有轮胎的，这是他们的玩具。甚至呢，那时候我们啊有一些的这个罐头啊，那这些罐头我们吃完之后，这些并没有像我们这边有回收或什么，我们就是往我们的这个就丢到我们住的地方的这个外面。这个我们那时候一丢出去之后，啪一下子，所有的当地的孩子来全部通通全部抢光，无论是这个。像罐头的啦，这些哦，他们都拿去，然后呢，就是成为他们的玩具，瓶子啊，什么，通通都是他们的玩具。好，你看，连这个轮子啊，这个他就用一个棍子，然后呢，一边跑，然后就一边这样子啊，这是他们的，他们技术很老，我想要学都还学不来，他们这个啊，很厉害的。啊，那个是他们的文化，这是我们啊，这个他们的这个民生的，就是要自己用，因为我们住的他们里那个地方啊，这个有很多是粘土，所以呢，他们啊可以自己做这些啊 pot 啊，那这个是他们的这个啊当地的这个特色。那这个呢，也是这是一个啊一个妇女，她的在她的这个我们刚看到这种茅草屋，那这里面呢。啊，这里面呢，这些全部通通都是他的财产，啊，这些碗啊，这些哈，啊，这些都是这个事实上在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便宜的，那就是所谓的难坑的，就是很便宜的材质的，哈，啊。那这个呢，因为在当地有一个天主教的这个语言中心啊，这是加拿大的学生啊，他们去那边学习文化，然后也去参观啊，他们的这个当地的这个生活，那这个。这个呢，就是啊，这个孩子呢是刚刚出生的啊，那这个呢是这个新的妈妈啊，那他们在教会基督徒里面，就是孩子出生第八天有这个 naming ceremony 叫做苏娜啊，那就是说啊，这个我们啊华人的话好像是满月啊什么庆祝，那他们呢这个是啊，他们对当地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集会啊，教会呢啊对这种话呢。这个宣教师、牧师也通通都要去啊，那来帮助，就是跟他们一起同乐啊。好，那这个就是我学习语言啊。那这个学习语言呢，并不是像我们有字典、有课本，没有。我到这个地方，他还会有一点英文啊。他是一个小学老师，所以我每一天我就去找他，然后啊，这个。他就跟我讲一句啊，甚至有的时候啊，遇到别人的时候，他就告诉我，我也听不懂，然后我就用注音、用英文、用波特摩佛，然后把它写下来。然后我有一个 language helper， 那他在我在付钱，请他来告诉我，然后我再告诉他，我这句话是啊，在这个啊 market， 哦，我这句话呢是啊，在一个修理脚踏车的这个人，他跟我讲这个啊，然后他就跟我说哦，大概是什么意思，然后我就把它。他告诉我可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然后他告诉我这句话正确应该怎么样讲啊。 然后呢我学了之后，然后我再回去再去找那个人，我再把我所学的再告诉他，好，然后呢看他听懂不懂，然后呢他再来告诉我，我又听不懂，我又把它写下来，然后再回来找我的 language helper， 然后是这样子一个字一个字，一句一句这样子来学啊，从啊怎么样认识，怎么样知道 greeting 啊，这个见到的时候怎么样早安午安晚安啊，然后啊这个后来学到你到去买东西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子搭建，你要怎么样子搭架，你要怎么样子问路啊等等，这些啊是这样子的来学习当地的语言。那这是啊，在后面的这个是一个酋长啊，那这就是他的 elder， 所以我们每到一个 village 去，我们去要施工的时候，我们都还要啊去拜访酋长啊。好，那这个呢，这个是酋长啊。那因为我们啊这个到一个 village 去，然后我们要经过他的同意，这个呢我们要在那天晚上要在那边开布道会。那这个酋长呢，在知道说要照相，所以又特地进去。换他的这个红帽子，还有这个红鞋子，啊，这样子来让我们拍照。好，那这个这一般来讲，这就是他们这个所住的房，这个完全都是泥土的，然后上面是这个啊稻草，是这样子的哈。好，那这是一个弟兄，好，那他们教会呢就是乐器就是这样，就是鼓这样子的，这个并没有什么啊其他的啊，那这个。这个话，这个有你们看到这个是几个？这个这是外万的啊，这个动员福音会的福音船，他们到加拿大，然后呢又到北部去，那跟差会配合他们啊，到 village 去，然后教导这些啊乡村的这些的啊妇女啊、子女啊，有关卫生教导他们怎么样洗手啊等等这些的情况啊，因为当地的卫生环境是非常非常差的。好，那这个。这个也是啊，那后来啊，我们经过两年语言的学习文化，后来被接纳啊，就成为啊正式的宣教师啊。那我们啊在正式的宣教师的里面，那我们才能够啊这个开始这个福音的这个侍奉啊。那这是我们在啊差会的这个宣教师在圣诞节的时候啊，我们这些的啊。宣教师还有这些的子女呢啊，我们都通常都聚集在一起的，有这样子一个特别的聚会。好，那这是我们啊，那时候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呢，总共有14个国籍的啊，有英国、有韩国、有印度、有芬兰、有巴西啊，英国啊、加拿大、英国、韩国啊，这个是荷兰啊，这个是西德，这个是马来西亚啊，这是韩国啊，这个是瑞士，这个是香港。好啊，我们这个那时候大家聚集在一起，这是所有宣教师的这个一年一度的这个同工的退休会。好，我们一起在那边这个，那再来就是我们啊成为正式的宣教师之后，我们就有一些的啊福音的侍奉啊，那就是啊我的在带领组织崇拜的时候啊，那因为这个啊我学了当地的语言，但是呢传讲信息，我个人是觉得说我的。这个土语并没有学得很好，所以我就找了啊，请一个弟兄啊，这个弟兄呢啊帮我翻译，好，这个弟兄帮我翻译啊，那像当地的这个聚会的情况啊，在这边啊，那这个有这样子的这个屋顶，这个已经是相当好的这个礼拜堂了啊，要不然的话，如果再到更偏远地方，有时候是在树下啊，就是礼拜堂，就是聚会的这个地方啊。那甚至有的时候啊，到上下去的时候呢，这个礼拜堂，礼拜天聚会礼拜堂，但是周间这个里面是养鸭、养猪、养鸡、鸡舍，啊，通通都聚集在这个里面。要开始崇拜的时候呢，都还要把这些的垃圾的全部都要全部扫出去之后，才能够聚会的。好，那这个也是，好，就是，好，那这个是教会的几个妇女。啊，那这个的话，我们的孩子跟他们在一起，啊，这是圣诞节的时候呢，我们准备一些的啊，这个糖果啊，是吧？跟他们一起分享啊，这个最最快乐了。啊，那这个的话是加拿大的啊，一个啊马牧师在他同工啊，有到那边去，那我们跟他们配合有一些的这个门徒的训练。 啊，那这个也是啊，这个的话，这个是啊，新朱力，它是韩国的宣教师，它是啊，在我之前啊，那我们是同样的这个在同样的 tribe 的这个宣教师啊，一起去啊做这个门训的这个工作啊，像这样的聚会，啊，这些小孩子呢也都是在旁边的啊啊，那这是当地的一个牧师的家。啊，那这个话是啊，我们啊有受洗典礼啊，那受洗典礼就是在祠堂啊，那就是啊有宣教师跟当地的这个 leader 啊一起来举行洗礼的啊，就是这样子的这个事工啊。那这个话就是我到了 village 去，然后啊来教导这个啊门徒训练啊，所以就是在树下，然后呢。啊，这一大群的孩子呢，也通通都在这边围着，啊，这样子的一个啊福音的施工啊，那这是我们当地的这个，这是在 wedding 就是婚礼的时候，这是当地的啊这个区的这个啊区牧啊，这比较等于算是这个 leader 啊，好，那这是一个婚礼的这个我们啊也通通都要去参加，好，那从这段的这个过程的里面。啊，我个人的领受觉得真的是要谦卑啊，把自己看作什么都不是，就好像保罗说看自己如粪土一样。有一个我自己个人成长的过程说，我们去许多时候我们成为宣教师，我们到一个地方去，我们想说我要去给什么，我要去教你们什么啊，但是呢事实上当我们在那个地方你要被他们接纳的时候，他们就会问说你要来，你来做什么？那很坦白讲，我们也是，我是要来跟你学习的。我要来，想想我在台湾生活的水准、生活的环境，当我到了西非加纳的时候，等于说差不多台湾在往前退40年的那种生活。那我说我要来跟你学习，我在台湾有这样子的环境。但是啊，我却是我来这个地方，我要来跟你学习。换一下，我不是欺骗，而是说我要来认识你的文化，我要来知道说你这个文化的特色。好，我要来跟你学。那借着这样子，你认识这个文化，你知道他们的风俗，这样的话，你才能够跟被他们的社会、被他们的环境接纳之后，宣教师才有机会能够啊。成为他们中间被接纳的人，那才能够啊做福音的这个工作。所以说啊，真的是向他们是学习，真的就是啊，那真的是让我们思想到是耶稣基督要道成肉身，成为人的样式，自己谦卑啊，成为人的样式来到这个世上。那这个对我们来讲，事实上是啊更大的这个操练，这个属灵的生命的操练跟学习哈、啊。那好。那再来第三个啊，这个宣教的这个参与啊，那宣教的参与的话本身啊，这个当然就是说如果我们自己可以的话啊，那我们啊就亲自的这个啊成为宣教师啊，那这个就是啊用主的呼召装备，然后呢到这个宣教的工厂去啊，那另外的一个呢就是可以参与短宣的事工啊，好像这个啊台普的话有这个台湾啊台宣啊，或者是有很多这个墨西哥的这个短宣，还有很多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培训啊，那还有这个甚至短宣的工作呢，因为我们那时候啊在从台湾去，那我们就发现到在台湾就比较少，因为我们去了之后我们没有办法教我们自己孩子读中文，我们没有办法教我们自己的孩子读我们的文化，但是在我们差会里面呢就有韩国的宣教师啊，那他们宣教师跟子女在当地，然后呢他们就有特别韩国的短宣的，就是小学老师或者是中学老师呢，我成为一个短宣，我就是我跟这个宣教师住在一起，我就肯定我一年或两年的时间，我就是专门来要教这个宣教师的孩子，让他们学韩语，让他们学韩国的文化啊，那这个啊，也是这个我们啊可以参与的啊，事实上参与这个短宣的事工，当然可能在华人的教会 可能在北美这边啊，这个也许不会从这边出去的话，可能不会有那么大的感受。但是那时候我们是从台湾出去，那这个所有的这些教育啊，这些全部都是西方的文化。那当然，我们在当地有很多西国的宣教师的话，他们有的时候啊，他们在这边都有 correspondence course， 有这些的啊教材，他们通常都可以拿得到啊。但是对台湾来讲的话，那是完全没有这些的教材啊，完全没有这些。那这个那时候我就有机会啊，跟台湾的一些的啊，现在好像啊，我之前也有遇到过这个李秀全牧师哈、啊，我们就有谈起啊这些的，就是怎么样的这个台湾啊，在这种非英语系的教育的下面，这些出来的宣教师，那对于他们的子女啊，应该要怎么样子的啊关怀，怎么样的照顾啊，这是啊华人的这个教会里面的一个蛮大的一个挑战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拜访宣教师，啊，那这方面就是说，如果说贵教会你们真的有参与一些的事工，或者说有投资啊，不是投资，有一些啊支持一些宣教的工作，那我真的是很期待，就是说当教会的弟兄姊妹，你们啊在北美这边都有安排这个假期啊，这个 holiday vacation， 那真的把那段时间安排出来呢，去探访你们贵教会所支持的宣教师，那对于那些的宣教师来讲，那是非常非常大的鼓励，非常非常大的鼓励，因为这是我自己啊，这个亲身的这个感受哈。好、啊，这个叫做张世亮弟兄啊，这个呢，这个他是这个啊台北，那因为在1999年的时候，这个华福会在南非召开第一次非洲华人宣教师的咨询会议的时候，他有去参加，啊，那他参加了之后，那他就特地要来拜访我们，然后呢跟我从南非，然后回到加纳，然后呢啊跟我们在那边有几天的这个相处，那时候真的实在是很大很大的这个啊感动，啊，我们在那边几年时间啊，这是第一个去探望我们的啊这个。在那个，特别是在异文化的那种工厂下面的话，很需要啊，这个自己的母会啊，或者弟兄姊妹到那边去啊，关心去啊，支持他们。好，那第四方面呢，就是谈到宣教的这个关怀。那首先，关怀宣教是在家乡的这个家人。我的意思是说，当如果说你们教会真的有一些啊，有支持，有差派一些宣教士出去的时候，教会啊，可以关怀这个宣教师出去的，他留在本地的这个家人，好像他们的父母，好像啊，他们家里面的一些事情，有时候啊，这个逢年过节的时候啊，代替他的子女去探望、去关怀、去照顾他们啊，甚至是说这个啊，在美国这边，好像这个中秋节啊，或者是这个感恩节，甚至啊，教会可以把这些啊子女出去做宣教士，然后他们的家人还在这个地方呢，教会可以举办一个特别的那样子的一个爱宴，可以关怀啊这些的家人啊，关怀宣教士在家乡的家人。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邮寄啊包裹啊礼物啊，逢年过节啊，还有生日啊，那时候这个我们在那边的时候啊，师母的妹妹啊，偶尔呢就是会寄一些小东西，好像啊，对孩子来讲，那时候的乖乖啊，这个啊，飞雷口香糖啊，对孩子来讲都是非常亮点，因为这些东西都没有，啊，这些东西都没有，那这个都是很大的鼓励，啊，那另外呢，还有写信，啊，这个很实际的，可以对于啊教会呢，可以写关怀信啊，寄给宣教师，那时候来讲的话，真的是很大很大的鼓励，好，啊，我们在这个啊加纳的时候，就那时候啊不是不属灵，真的那时候就光听到台湾的这个流行歌曲，因为那时候有一次正好是在夕阳的时候，我就想到，我不晓得那是谁唱的，有一首流行歌，第一句是遥望天边的彩霞，这首歌我就看了个夕阳，我就想到这首歌的时候，眼泪就流了出来，那种思乡啊，那种情况，所以教会可以很实际的啊关怀去，或者说啊这个教会的活动相片，好，可以，甚至呢这个如果说 有弟兄有负担的话，因为有一些人在，特别是在回教地区的那些呢，他们这个代祷性都很受限制，你可以称为他一个人，就是说他的某一个宣教士的代祷性他就寄给你，那你称为你是在这个或者是所有美国地区的联络人，那他就寄一封信给你就好，然后你就把他的这个代祷性整个全部 copy， 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再代替他把所有这些代祷性寄出去给他在所有美国这些代祷关心的人。好，那这个也是这个教会或者说有负担关心宣教的弟兄姊妹可以这个实际参与的。好，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代祷。好，那灵命对于那个，因为当宣教士的话有时候真的是很大的挑战，因为在我们差会有一个澳洲区的一个单身的一个弟兄他还在学习语言的阶段，然后呢就阵亡了就阵亡了，因为非洲的女孩子非常的大方，非常的热情那他一个澳大利亚的一个弟兄然后呢他的话然后就出了问题然后还有这个健康健康的话也是很大挑战，因为在加拿大在各个地方，特别是在落后地区的话，对于子女的问题，像我们面对的这个 malaria 的问题还有呢这个我们有一对巴西的宣教士，他们是在另外一个 tribe， 那当地的巫师很反对，结果半夜的时候就用当地的这个抓到的这个鳄鱼，用鳄鱼胆做的毒药放在他们的饮水，因为完全没有自来水，都是从河边来水，那他们水都是像这种 barrel 这么大的50加仑的，就放在门家门外面，然后晚上人家下毒，下毒。那时候他们这孩一个孩子，一个老大是女儿，老二呢才是几个月的一个 baby 而已，全家非常非常的病得非常非常的严重。但是因为我们学校是都有在瑞士订的那个 water filter 那种特别的那个呢，这个水所有通通都要先过滤，结果后来他们把这个他们查不出来，后来又把他们这个饮用的水这个拿到首都去化验，那这个 water filter 过滤了 80% 还有 20%， 所以才发现说原来他们的饮用水被人下毒。还有这些小孩子，有时候对，有一次这个我们去一个宣教师的家这个门前呢有这个 doorway， 就是这个 format， 就是这个踏板的，然后呢孩子呢就在那走来走去走去，那第二天就结果那个宣教师他发现说在那个脚踏垫的下面有一条毒蛇。那还有这个我们有一对这个加拿大的这个孩子呢，因为那个当地的这个树砍掉了树砍掉了，所以好像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椅子，那么他的一个孩子呢就坐在上面在那玩不晓得玩了多久，然后跟当地的孩子一起玩，就后来他起来，然后呢结果当地的孩子才发现说，结果说他的爸爸就是被在那个树窟里面的那个毒蛇咬死。所以有很多很多这些的这个挑战这个子女教育的问题，安全还有这个宣教的这个事工真的实在是面对的都是这个很大的这个挑战当然还有这个奉献，那就是说当我们奉献的时候，特别是我们要知道说这个对方的这个钱财要怎样，因为在后面几年两年的时间，师母他是负责我们差会的这个钱财财务，那很多宣教师钱会进来，然后给当地的教会，那事实上呢当地的牧师，在我所知道我们那个差会的那个牧师他们那些当地的这些牧师呢，就说他们我们差会每一年编多少预算给他们，但是他们说你们把钱给我们就好，你们不要要求我们拿收据给你这是在西非加纳的情况那这是我个人亲身经历到的甚至这个老已经老到退休在英国这个养老领养老金的这个宣教师，当地的牧师还写信给他某某人某某说说人说你多少年前你所帮我们盖的那个礼拜堂的那个路边器那个在上个礼拜的这个暴风里呢坏掉了，请你寄钱来帮我们修。 那我的意思是说，只有实际上去了解这个我们关心钱财，对宣教师是没有问题啊。但是宣教师啊，我们要知道说要怎么样子的这个啊，钱转到他们的手上啊。如果说这个宣教师的事工啊，宣教当地的这个教会啊，这些的钱财的处理呢，我们也都是啊，要很谨慎的哈、啊。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啊，只能够稍微谈一下。那当然，关于宣教的资讯啊，这个有很多的开会，像 SAND 啊 ，SIM 就是原来是苏丹内地会 ，AIM 是啊 African Inland Mission 啊，那另外一个是魏口环球福音会啊，我们所加入的就是这个环球福音会啊，然后还有 OMF 啊，就是啊，这是大家很熟悉的这个戴德生的早期的哈、啊，然后呢啊。有这个有普世丰盛啊，或者是还有很多的国际差会，还有很多很多的各地方的教会。那对于这些的问题啊，如果说你想要知道这些的资料，这个是属于比较是属于国际性的差会，那这个呢是比较有组织的。好，那有的时候这各地方教有一些啊宣教的这个事工的话，就是属于啊度啊这个个别性的啊，那这个的话是比较有组织，然后有训练。然后有很多的资讯在世界各地的啊，像我前面说的这几个的话，全部通常都是啊跨文化的这个宣教的工作哈。啊，那个我们现在资讯发达，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呢，都可以找到这些的资料啊。啊，那这个就是我们啊在离开加纳之前啊那一啊这个2000年的复活节的那天的早上啊，我们啊全家所照的这个照片啊。那最后呢，就是那时候我跟师母呢，就是有这样子彼此的勉励，就是说，既然仅此一生，就让我们到最需要我们的地方去。啊，那这一直都是啊，神对我们的感动。那我们啊，也是啊，彼此的提醒勉励。啊，既然仅此一生，啊，就让我们到最需要我们的地方去。那最需要那个地方在哪里？神知道。我相信啊，对于在座的每一位来讲。啊，神在你们的身上啊，同样的有啊非常奇妙、非常美好的计划。那但愿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能够啊是去做、去活那个神要我们所在、神要我们所活出来那个最需要我们的那个地方啊，让啊我们学习把自己的一生摆上，那让神啊自己来使用。好、啊，好，我想可能啊时间也差不多哈、啊，就到这个地方。啊，我不晓得最后啊，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有没有？请。我们没有这个钻石的话，在加纳没有，但是加纳有出产很多的这个黄金。那我那时候离开台湾的时候，因为也蔡慧的同工在他们有开这个 vocation school 啊，就是职业学校呢，有给我一个这个。像底片的胶卷装的这个金沙，啊，里面有金也有沙的，但是我带出来，但是现在真的找不到。但是加纳原本就是叫黄金海岸，所以当地出产很多的黄金，但是现在都是外国的政府全部都是控制的这样子。但是我们的钻石的话是在南非，所以加纳没有钻石，这样。我们住的地方是有自来水，但是我们啊自来水随时都会停，所以我们都会要有水塔啊，都会要有水塔。那这个啊，有的时候常常雨季的时候会停电，所以那时候我的孩子们他们都很习惯，就是在他们旁边一定都要有手电筒，因为随时一下雨一打雷的话，马上就停电，有时候停电啊，这个就一个礼拜。像有一次这个我们家旁边的传送门被打掉了之后，然后我自己要到电力公司去，我去找他们的这个上面的，然后我自己出车带他们的工人去，然后帮我们修，然后买面包给他们吃，吃完再把他们送回去，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比较快有电，要不然的话就不知道要等多久。好，要不然的话我就把时间交给市长。
跟我们分享一下。